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2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俄罗斯乌克兰危机，普京只剩核讹诈一张牌。
那么的这个背景就是等于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上他没法取得预先的这个结果，现在陷入越来越大的这个麻烦，再加上呢这个西方的制裁，那么普京等于现在是没有牌可以打了，他的一剩下唯一的一张牌就是这个核讹诈这张牌。
俄罗斯乌克兰战火越演越烈，中国打模糊仗为哪桩？网友关注铁链女热度不减，邱家军称这是国人对习近平政权表示不满的变相展示。
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一个小人物引发的大事件，是一个社会普罗大众普遍关注并且呢采取了集体行动的事件，这也是国人对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普遍表示不满的一个变相展示。
身后强大的祖国称目前从乌克兰撤侨不安全，中国人避险被迫谎称是日本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报，乌克兰和俄罗斯已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地点举行会谈，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他的国家不会放弃一寸领土。另一方面，美国之音记者谢尔登在推文中写道，普京已下令俄罗斯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谢尔登引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条消息的可靠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这种升级将使局面变得更加危险。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对，27日呢，俄罗斯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想同这个乌克兰谈判。这个代表团呢，由这个俄罗斯前文化部长，现在是普京就是总统助理，他率领，那么包括了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还有外交部的官员，还有这个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这个官员，这么一个代表团。原来呢，俄罗斯想把这个谈判的地点呢，选定在这个白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城市，离这个乌克兰比较接近的，但是乌克兰反对，因为乌克兰认为呢，这个白俄罗斯是这个冲突的一方，认为因为这个许多这个弹道导弹呢攻击乌克兰的弹道导弹，还有这个飞机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主要军队呢，都是从这个白俄罗斯来出动的，所以说乌克兰反对。但是27日呢，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给这个杰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杰连斯基打电话周旋，那么后来乌克兰同意就是在这个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上这个谈判。那么27日晚间呢，现在双方正在确定这个乌克兰代表团的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线，还有具体的这个边界上的这个谈判地点。因为乌克兰方面非常担心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安全，因为现在基辅到白俄罗斯这个公路呢，现在全被这个俄罗斯给控制起来了。除了这个谈判之外呢，就是现在最新的发展，27日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那么哈尔科夫呢，离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界非常近。27日当天呢，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已经进入哈尔科夫的这个市中心，还有这个城市的其他几个区，那么爆发了这个交战。乌克兰官方说呢，就是进入市中心还有其他几个区，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士兵呢，全部给这个消灭了。俄罗斯这个主要进攻这个27日当天呢，很多军事分析人士 非常怀疑，就是说俄罗斯他非常低估了乌克兰的这个抵抗的这个程度，他没有想到乌克兰全国现在团结一致，而且顽强抵抗。那么而且呢，乌克兰这个军队呢也没有被打垮，乌克兰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部呢和乌克兰的高层呢继续运转，所以说这都是超出俄罗斯的这个意外。那么再加上这个西方准备对俄罗斯制裁，所以说呢军事上受挫，再加上这个经济上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还有这个俄罗斯受的孤立压力越来越大，这方面可能导致俄罗斯他现在比较主动想跟乌克兰谈判。
那么面对这个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制裁，这个普京政府现在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了吗？
普京政府反应，官方具体的反应没有，但是有一些议员，像这共产党的议员还有其他的议员，他们说反应有可能就是没收西方在俄罗斯的一些资产，比方说西方在俄罗斯的这个投资什么的这些资产，有这种声音。但是俄罗斯官方呢现在迄今还没有表态。还有这个反应就是比方说欧盟想禁止俄罗斯飞机飞越欧盟一些国家的领空，像波罗的海三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还有这个现在比利时、芬兰、瑞典，现在都宣布禁止俄罗斯民航飞机飞越这些国家的领空。那么俄罗斯已经表态，就是说作为对回应呢，俄罗斯也会禁止这些国家的飞机呢，民航飞机呢飞越俄罗斯的领空。所以说等于就是这个杀伤力呢都会非常大，一方面等于就是俄罗斯这个民航客机呢无法飞越，现在俄罗斯已经无法坐飞机到这个像到德国呀，到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那么反过来呢，要是从德国、从巴黎、从这个赫尔辛基、从这个斯德哥尔摩，要是从国际航班到中国、到香港、到这个东京或者到韩国的话呢，也都必须飞越俄罗斯领空。如果要是俄罗斯禁止飞越俄罗斯的领空的话呢，那么等于也会给这些国家添麻烦。另外还有一个制裁，就是欧盟宣布对俄罗斯的这个民航客机这个停止这个租赁服务，另外一个切断对俄罗斯民航客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这个制裁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等于就是说基本会宣布俄罗斯民航死刑。因为俄罗斯很多这个飞机呢，几家主要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很大一部分都是租赁这个空中巴士，如果这个租赁这个服务给停止下来的话呢，会影响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等于俄罗斯几乎就没有飞机了。另外一个像这空中巴士，它很多这个配件供应和维修服务，如果要是欧盟切断的话呢，等于也是几乎没有这个飞机可飞行了。所以说等于现在俄罗斯如果要是真要是这个制裁落地的话，等于就是俄罗斯这个民航呢，或者甚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跟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联系呢，也会等于会这个被完全切断。
那么有报道说呢，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讲话有关动员他的核武装力量高度戒备的这个事儿，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对，普京27日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军总参谋长。然后呢，普京他就是提到这么核武器的问题。很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等于普京现在是非常非常荒唐，那么等于是拿这个核武器呢来威胁国际社会，威胁西方。那么的这个背景就是，等于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上他没法取得预先的这个结果，现在陷入越来越大的这个麻烦，再加上呢这个西方的制裁，那么普京等于现在是没有牌可以打了，他唯一剩下唯一的一张牌就是这个核讹诈这张牌，所以说等于就是说普京被逼到这个墙角了，等于就是狗急跳墙了，没办法，他就是开始这个拿这个核按钮，拿这个核武器呢来威胁西方。当然他这么说，反正核武器都是相互摧毁，如果俄罗斯真是这么想做的话，等于也是自杀。所以说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是非常非常荒唐。那包括俄罗斯的这个一个退役上将叫这个伊瓦绍夫，他前一段时间也是 写公开信，就是反战批评普京不应该对乌克兰动武。伊瓦绍夫在这个90年代末和2000年这个初期的时候担任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对外军事合作总局的这个局长，他当时就是北约当时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他经常出面来这个讲话。那么他也评论，就是普京采用这个核讹诈来威胁这个国际社会，威胁西方呢，不应该这么做，非常不适合。这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大国领袖应该说出的这个话。他的就是这个观点，就是普京这么做呢，完全是非常非常的荒唐，根本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仍在为控制基辅激战，基辅居民准备面对又一个夜晚的攻击。星期六，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乌克兰第三天包围了另外两个城市。有报道说，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遭到炮击。2014年以来，顿涅斯克一直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反战联盟正在发挥作用，基辅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
星期天清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哈尔科夫传来爆炸声，俄罗斯军队炸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这次爆炸可能会造成环境灾难，因此督促市民们用湿布或纱布蒙住窗户，并且多喝水。乌克兰总检察长伊利娜·韦涅季克托娃说，俄罗斯军队还没有占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40公里。美联社引述他的话说，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中。西方盟国正在做出回应。德国总理舒尔茨星期六说，德国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1000个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法国总统办公室说，法国将提供防御性武器和燃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推文称，反战联盟正在发挥作用。随着大批难民继续离开乌克兰，乌克兰边境上挤满了汽车。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六说，超过15万乌克兰人在逃亡，其中一半前往波兰。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逃离家园的人可能会多达400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基辅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与此同时，政府官员敦促市民帮助保卫家园，抗击俄罗斯的入侵。星期六，有报道称，基辅有几撮俄罗斯军人，不过，英国和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大部队仍在基辅市中心30公里的地方。泽连斯基在基辅市街道上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经受住打击，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他还说，他愿意与俄罗斯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呼吁联合国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失去否决权，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无异于犯罪行为，具有种族灭绝的迹象。泽连斯基周日还表示，乌克兰准备好与俄罗斯谈判，但拒绝以白俄罗斯作为谈判的地点，认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上周入侵开始的一个集结地。泽连斯基对四天来显然缺乏国际行动感到越来越沮丧，为此他宣布将自行谋求获得国际支持。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表示，泽连斯基希望吸引愿意保卫乌克兰及国际秩序的志愿者组成乌克兰领土防御国际军团。库列巴鼓励那些有兴趣的志愿者应当先与自己国家的外交使团联系。美国国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六对记者说，我们仍然相信，根据我们的观察，乌克兰的抵抗远超出俄罗斯人的预料，尤其是在乌克兰北部地区。
继续报告乌克兰危机动态。2月27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四天。据报，俄军周日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乌克兰军队顽强抵抗，双方爆发激烈的巷战。市民被警告待在避难所，不要外出。
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波针对机场和燃料设施的攻击，这似乎是入侵的下一阶段，但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美国和欧盟用武器和弹药来应对数量不敌俄罗斯军队的乌克兰部队，并对俄罗斯实施了旨在进一步孤立莫斯科的强大制裁。周日清晨，巨大的爆炸照亮了首都基辅南部的天空，人们蹲伏在地，准备迎接俄罗斯军队的全面进攻。俄罗斯最新的袭击目标包括首都南部一个机场附近的一个油库，以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哈尔科夫人口约140万，位于距俄罗斯边境南部不到20英里处，首都基辅以东480英里。俄军周四开始入侵行动后不久，就开始向哈尔科夫逼近。过去三天里，乌军成功阻止俄军进入这座城市，但目前情况已经改变。俄军连夜发动空袭后，从外围突入室内，战斗发生在市中心。乌克兰首都基辅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一位市政府主要官员强调，首都完全由乌克兰陆军和防御部队控制。官方官员和路透社的目击者说，俄罗斯军队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数个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导弹和大炮的协同攻击，基辅市中心的政府大楼附近爆发了枪战。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欧洲安全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国家。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乌克兰能源部的话说，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基辅北部的水电站。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军队攻击了基辅一个主要道路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进攻被击退。拜登总统命令美国国务院向乌克兰提供3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敦促乌克兰军方推翻其领导并开始和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磋商举行谈判的地点和时间。白宫要求国会批准拨款64亿美元的援助，解决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乌克兰说，1000多俄罗斯军人被打死，俄罗斯没有公布伤亡人数。联合国说，25名平民被打死，102人受伤。北约盟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并将向北约东部部署更多军队。联合国说，这场冲突可能会导致500万人远走他乡，至少10万人无家可归，燃油、现金、医疗物资越来越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天证实，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澳大利亚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实施制裁。莫里森在悉尼的一个乌克兰教堂参加了礼拜活动后发表了这番讲话。在对教堂外的记者们发表讲话时，莫里森没有排除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援助，抗击俄罗斯的入侵。莫里森还指责中国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星期六，澳大利亚对俄罗斯国家杜马339名成员和8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实施制裁。
身后强大的祖国称，目前从乌克兰撤侨不安全，中国人避险被迫谎称是日本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星期天2月27号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局势太危险，所以不能展开撤侨行动。而几天前，中国大使馆还说将准备帮助中国公民离开乌克兰。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微博公众号当地时间26日下午发布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的长达近10分钟的视频及文字，辟谣大使逃跑的传闻，并试图安抚由于未能事先撤侨而被困在战事正酣的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范先荣在视频中解释为何现在撤侨太不安全，称只要安全条件具备，大家的安全有保障，我们就会做出适当的安排，但总得条件够了才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多个星期，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就已经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并敦促本国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中国政府由于在俄乌纠纷中明显偏袒普京的立场，未能在战前呼吁或安排中国人员撤离乌克兰。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等到了开打后的星期四才宣布将准备安排包机撤侨。但是就在同一天，乌克兰因担忧导弹及防空武器构成的高度风险，宣布对民用航空关闭领空。尽管如此，范宪荣大使在视频的最后仍不忘鼓气说，祖国就在身后，使馆就在身边，这句话是真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战胜目前暂时的困难。范宪荣还在视频中敦促中国人不要与当地人发生争执，要理解当地人因战争产生的焦急和冲动心情。更有戏剧性的发展是，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曾建议中国国民，如开车长途旅行，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尽管官方没有解释国旗如何保护中国公民免受攻击，但是包括央视、观察者网等多家宣传媒体便大肆渲染，许多在乌留学生、中企员工、华人华侨等都迅速行动起来，用打印、手绘、裁布做手工等方式自制国旗。中国国旗在基辅已经脱销，甚至宣称华人国旗被偷。而有了国旗，就有了主心骨和原来战狼二的这一幕是真的等字条，也一度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搜关键词。就在中国大力煽动中国之强大和国旗之重要之际，中国驻乌大使馆2月26日凌晨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不要随意亮明身份以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识。这条提醒犹如自扇嘴巴，其原因是由中国在乌克兰留学生等人发出的多个视频显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大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粉红在网上发布为俄罗斯点赞、叫嚣多打死些乌克兰人，许多人甚至还污蔑乌克兰女性，称可以接收和收留乌克兰美女等等。乌克兰媒体报道了中国小粉红的辱乌言论，开始出现乌克兰人排斥中国人的情况。这些来自乌克兰的视频显示，中国战狼小粉红的不良言论过足了嘴瘾，却害死了乌克兰的华人。有的华人害怕被别人认出是中国人，不得不离开防空避难所，有的留学生在街头被截住，询问是不是中国人时都不敢承认，谎说自己是日本人。另外，网上图片和视频显示，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和华人现在忙着撕下和销毁任何能够让人识别出是中国人标识的物品。法新社表示，中国以前曾说有大约6000名中国公民在乌克兰留学和工作。
俄罗斯乌克兰战火越演越烈，中国打模糊仗为哪装？俄乌战况激烈，2月26号乌克兰军民开始与围攻基辅的俄军爆发激烈的巷战。美英欧加等多国26号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数间俄罗斯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中国至今并未明确站边，专家认为中国处于中乌经济利益与中俄合作关系的两难处境，中国或将扮演调停的角色，并提供俄罗斯被制裁后的替代方案。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情势越演越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日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并下令俄军进驻。24日，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25日开始进入首都基辅。对于俄军的入侵，乌克兰军民选择全民对抗。26日开始与围攻基辅城区的俄军爆发激烈的巷战。中国央视新闻2月25日最新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与普京通话，表示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中国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强调，中方根据乌克兰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的立场， 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透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的态度反而趋向模糊，引起各界的关注与猜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仁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左右为难。他说，
第一个，他认为仍然应该有主权独立跟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其实是他之前和平共处五原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第一个，你可以说他比较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因为他其实在跟乌克兰之间有蛮多的一个利益的。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其实是以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欧盟这边。那第二个，其实他比较站在俄罗斯这边，他反对北约东扩，他反对一个集团为了增加他自己的安全，无限制的以别人的安全作为代价。
郭崇伦表示，本来中国希望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2015年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满足前两者，但是协议的内容中包括俄罗斯认同乌东两个地区仍然属于乌克兰的领土，现在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共和国，让中国的处境非常的尴尬。前美国麦道航天工程经理、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表示，中国与乌克兰有实质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军事科技方面。他说，
乌克兰对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科技之一是 B-30KP-2 航空发动机，不仅解放军的运-20运输机要用，轰六轰炸机也得依赖乌克兰，而乌克兰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厂也是前苏联最重要的航太厂商之一的 Modorsich 马达西奇公司所生产的米格机、苏凯-27直升机、运输机的各式发动机都为中国所用。
廖鸿翔指出，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乌克兰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150亿美元，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对于乌克兰的立场不会与俄罗斯同步。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并未放弃谈判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等待战争于几天内结束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中国再由谈判的结果决定中国的立场，甚至很有可能出来扮演调停的角色。张国成说，
表示中国对这个现在国际间最重要的热点这个有调停的地位跟力量，这个当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有对习近平的这种认同，当然一定是正面。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从2月4号呢，这个见了普京，到现在，如果是俄罗斯得到胜利的话，那中国站在胜利的一方，等于押对宝嘛。那不管这个战争结果是否正义，我想这个对习近平的威信，这个对他的支持一定是增加的。
张国成指出，目前国际间最关注的是谈判的结果与乌克兰的命运，中国乐得暂时不表态，再视情形出面调停，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普京在2月21日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在记者会上面对外媒提出的乌克兰问题，连连回避了14题，并未正面作答。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表示，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并未被国际间承认为国家，而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叛乱地区。普京的目标是要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像白俄罗斯一样成为他的附庸国，所以北京并没有必要承认这两个地区的独立。他说，
Donetsk and Luhansk 这两个地区只是普丁的工具而已，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真要类比的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像中国要并吞台湾一样，而俄罗斯用这两个地方证明乌克兰可以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其理由就是历史上的同文同种。而中国到现在为止还不拿下金门和马祖，也是用这两个小岛来牵绊着同文同种的 台湾。
廖鸿翔指出，中国不会承认这两个地区为国家，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关系密切，也让北京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认为，中国在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与否的问题上是在打迷糊仗，而且有先例可循。他说，
因为在2008年俄罗斯跟乔治亚的打了一场仗以后，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那个也只有俄罗斯自己承认而已，中国没有承认。2014年那个时候，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给占了，然后克里米亚后来又公投，后来并入了这个俄罗斯。中国从头到尾既没有承认克里米亚独立，也没有承认并入俄罗斯，现在名义上还是认为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所以基于他自己也担心将来美国如果介入承认台湾独立的话，他如果前面承认了克里米亚或者乌东这两个地方的独立，他就很难去否认国际上面可以这样子做。
郭崇伦表示，中国对于乌东这两个地区不会加以谴责，也不会承认他们的独立。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中国在乌东两地区的问题上并不尴尬。他说，
说老实话，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向来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说苏联解体了，对不对？这么多国家脱离苏联独立了，在中国看来当然是很不乐见看到苏联解体嘛。但是他有，因为他不乐见苏联解体，他担心自己面对这样的命运，他就不去承认那些苏联独立后来的新国家嘛，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到时候他看国际间风向，如果说现在俄罗斯这个承认那两个国家独立，我想中国就暂不表态嘛。反正他看到这个，大概很快的俄罗斯又会像操作克里米亚议题一样，好把当地并入俄罗斯吧。到那时候中国再来表态就好了。
张国成表示，乌东两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内政或是中国处理两岸问题不会造成冲击或是挑战，中国自然不必在这个时候面对。俄罗斯军队涌入乌东之后，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其他西方盟友已经宣布或承诺要对俄罗斯银行、官员、企业领导人与公司实施制裁，同时也将管控货品出口俄罗斯，要让俄罗斯业界与军方拿不到高科技产品。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于2月26日晚间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选定的数间俄罗斯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对于中国是否向俄罗斯伸出援手缓解俄罗斯被制裁的处境，北京当局目前尚未表态。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做大的中国显然造成美国与西方国家维持国际秩序的困难，让西方的制裁效果大为减弱。他说，
很多人批评说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好像强度不是很高，可是呢现在是一个中国在经济上在国际力量上来讲已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如果对俄罗斯制裁太厉害啊，可能就把俄罗斯更加逼到中国那边去了嘛，让他们抱团抱得更紧了。现在来讲，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在外交上协助俄罗斯在这个制裁上度过难关，恐怕中国的力量所能提供的选项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因此呢就西方国家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了。
张国成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可能因为这次的制裁而发展出更深的战略合作，中国已经能为被制裁国家提供出路，大有可能借此成为国际秩序的潜在变更者，更加助长各国抛弃国际条约的风气。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表示，将俄罗斯逐出 SWIFT 支付系统将是最严厉的经济惩罚，但是发动制裁的国家也将难以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等任何原物料商品，从而引发物价上涨，这对于德国、意大利等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十分不利。再者，其实俄罗斯早有准备，自己也有一套 SBFS 交易清算系统，更重要的是中国能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郭崇伦说，
最近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签订的油气买卖的据说高达6000亿 其实就是完全避开了 SWIFT 的系统。现在中国大陆系统这个大概占了10% SWIFT 的那个交易量啊，跟相比的话，如果俄罗斯加入的话，根本就可以抵消到美国的制裁了。而且我觉得在深一度讲啊，其实大陆也在预防着将来如果他跟入侵台湾的话，美国用经济手段对付他，他要怎么样来因应？所以他最近一直在发展数位货币，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方式来逃避美国的经济制裁。
郭崇仁指出，虽然未来中国与俄罗斯必然加强合作关系，不过中国也将避免与美国关系恶化，才能在今年20大之前对于习近平发挥短期效益。所以目前中国对于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将会且战且走。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表示，中国与俄罗斯近期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可能是更具体的军事合作的前奏，不过经贸方面加深合作的空间就很有限了。他说，
美国已经对中国禁运了很多科技，拜登上来之后虽然较为缓和，但是禁运依旧。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优先顺序是说服华府解除一部分的禁运科技，而不是与俄罗斯深化合作。俄罗斯全面攻击乌克兰的第一天，它的股市就大跌了 45%， 其货币卢布也跌了 14%， 而这还不包含过去两周跌的 15%。 这些都是在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效应还没有出现之前的市场预期心理使然。因此就算中国想要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其反制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效果也将非常有限。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网友关注铁链女热度不减，近日旅美前同济大学副教授邱家军发起全球联署行动，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称号，理由是彭丽媛对徐州铁链女事件这样侵犯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恶性事件不值一词，她已完全不适合担当女童和妇女的特使。铁链女事件去年12月初曝光以来，除了事件发生地江苏省徐州市和丰县先后发布过5份所谓的调查报告，而且每一份报告都激起外界更多的质疑，中共高层几乎没有有关对该事件表态的公开报道。随着事件真相在网友的努力下逐渐清晰，随着事件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作为联合国任命的妇女儿童特使的彭丽媛也没有对这一恶性事件公开表达过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取消彭丽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的发起人，前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
邱家军先生您好。
陆阳你好。
请您首先谈一谈怎么想到发起全球联署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的。
我之所以发起这个全球联署呢，这个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这个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中国的各种自媒体也是开足了马力，海外的媒体也都在持续的报道关注这个事件的进展。那么中国官方呢也发布了5个公告，但是彭丽媛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的这个妇女特使，对这件事情竟然视若罔闻，一言不发，实在是令人看不下去。那么出于对铁链女的关注和对彭丽媛不作为的义愤，我呢就起草了这份联署公开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人，如果你对此事无动于衷，那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说这样就写了。
联署发出3天左右，据王建红女士发布的联署更新已经有近150人签名。另外，美国的华人新闻媒体新高地2月24号在推特发起民调，征集网友对是否应该取消彭丽媛特使称号的表态。最新的这个投票结果显示，认为应该取消的占投票总数的 94.1%。 那么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成为国际又一个关注热点的同时，您怎么看网友对徐州锁链女的关注热度？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真的想就这个问题呢稍微的深入的谈一谈我的这个看法。那我首先要表达一下，这次公开信呢得到了很多公益之士的支持，尤其是在英国的王建红女士，她呢帮助我们采用了这个活动网页，这个呼吁书名单可以及时的更新啊，我想呢借这个机会对她表示一下感谢。那么至于网友对徐州铁链女的关注热度，我觉得和对这个俄乌冲突的关注度并不矛盾，而且呢它还是相辅相成的。你这要看一看，从2021年12月5号徐州铁链女事件被这个揭示出来以后，尽管中间经历了像冬奥会、像谷爱凌，但是网友始终对这个铁链女保持高度的关注，这个关注度已经持续了近3个月了。那么试问还有哪个热点事件所引起的持续关注度能够与铁链女相比呢？我说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一个小人物引发的大事件，是一个社会普罗大众普遍关注并且呢采取了集体行动的事件。那么这也是国人对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普遍表示不满的一个变相展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罢免彭丽媛的妇女特使，这实际上也连带着指责习近平他不作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妻贤夫祸少啊。如果你老婆比较贤惠，那么你丈夫的这个祸事呢就比较少。那么习近平彭丽媛他这个夫妻档就是比较典型的像我们国人描绘的什么秦桧夫妻那样的人，他现在已经遭到了这个国人的普遍的唾弃。那么在中国，你要说反对习近平、反对共产党，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但是铁链女事件为国人发泄不满提供了一个契机。那么为铁链女发出呼声，就是再不像话的官府，就像中共这样的官府，你也不能够随意去打压，对不对？否则你就绝对说不过去。所以说，就是借助铁链女这个事件，人民群众啊，我们国人叫吃瓜群众，掀起了一场不具名的茉莉花革命。我全切把这一次集体行动叫做铁链女革命。那么提到这个网友，我觉得呢您的问题应当是中国网友对于这个俄乌冲突的关注，因此呢我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网友对俄乌冲突的关注与这个对于铁链女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关注一个事情，那就是独裁政权和民主力量他们对决的结果到底如何。如果民主世界任由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那么中国人民反共的信心和决心就会受到打压，受到压制。那么如果民主世界同仇敌忾，助乌反俄，这才是中国人民普遍盼望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网友持续关注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说穿了，网友对这两件事情的高度关注，表面上来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网友看独裁者像普京、像习近平，你还能够挺多久？中共的政权还能够挺多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人民表达自由被压抑了70多年，人民不得已所采用的另外的一种反共的方法。这一点呢我是深有体会。那么简单的说，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你不让我说，我就变着法子说。
中共党媒这个人民日报在2月27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报道，习近平呢在2月25号主持了这个中共政治局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了这个第37次集体学习，并且呢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呢提到要加强人权的这个法治保障，深化这个法治领域的改革，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啊，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与此同时，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律师在2月27号发表了关于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的这个声明。在这声明当中呢，他有这么一段话，就是丰县等这个行政区划单位的这个民政、公安、妇联、计生等部门相关人员已经构成了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应该予以追究这个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以党纪政纪来处分代替刑事处罚。想听听您的观点。
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连带的内容比较多，我想呢就这个问题呢 简要的谈三点。第一点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学习的习，那是典型的学而不习。他学习了37次了，你见他有哪一次把他学的内容学的东西付诸实践吗？所以说我把他叫做什么，学而不习。那么习近平讲的所谓的保障人权和健全法治，那都是假的。他和中共政权就是专门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始作俑者。那么如果我们问习近平，如果他想要保障人权，那么请问你习近平，对于徐州铁链女，你为何跟你的老婆彭丽媛一样，你对这个事件置之不提呢？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铁链女的关注啊，这个人民群众的激情，那么为什么你习近平没有任何回应呢？你还在那里装模作样的这个谈学习、谈人权、谈法治，实际上习近平就是向世人公布，我就是说假话一点也不脸红的人，你能够把我怎么着？他的所谓的学习实际上就是一块遮羞布，就是为自己不关心徐州铁链女来涂脂抹粉。当然他的所谓的学习啊，我理解至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在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力，强化自己的权威。第二点，更深入一点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公信力了，因此无论他说什么啊，他讲什么人权，讲什么法治，人们都根本不相信他了。他说的越多，人们就越不相信他。这也就应了习近平2012年刚刚当上总书记的时候他自己讲的话，空谈误国。他这十年来光空谈误国了，可以说除此之外他什么正经事也没有干，祸国殃民的事情倒是一件都没有少干。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来描述他，叫什么，德不配位必有余殃。第三点，那么你提到这个那个人权律师团啊，就这个什么党纪政纪啊啊，还有这个刑事处罚这个事情，那我们应当分开说，你党纪政纪是纪律，纪律根本不能够代替法律，更不能够代替刑事处罚。所以说我完全赞同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那么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对于领导干部不作为的问责，徐州铁链女这个案件我们最高可以问责到习近平。那么你作为党的总书记，作为国家主席，出了这样令世人不堪的恶性的人权事件，你不负责谁负责？不向你问责还向谁问责？否则怎么理解中共所讲的所谓的定于一尊呢？否则怎么解释每年，别说一个徐州铁链女，每年有，这是中国官方的文件报道，每年至少有上百万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总统早就被弹劾了，首相早就下台了，对不对？
嗯，习近平在关于中国人权发展道路集体学习上的讲话还说，要发挥群团组织优势，促进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更有保障。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一表述？
你首先我要想解释一下，习近平口中所谓的这个群团组织，那么在中共的官方话语体系当中，它指的是什么？所谓的这个群团组织主要指的是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简称工青妇，这三个组织。那么这三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它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所以说习近平强化群团组织的作用，无疑就是在变相的强化中共的权威。那么强化中共的权威，就是在更进一步变相的强化习近平的权威。当然习近平这样讲话，我们可以说他就是睁着眼睛在说瞎话。他的话理解起来也很简单，我可以说不外乎就是两条，所谓的群团组织我们刚才提了，就是强化这个中共政党的这个权威。他的这一次讲话这两条怎么说呢？第一，就是绝对不会有效保证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权利，他讲的这个话要从反面去看。第二，就是我习近平再一次表演和证明给你们看，我就是那个不忘初心，我就是那个空谈误国的人。他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就是空谈误国，我看你们能够把我怎么着。当然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坊间所广为传颂的啊，说习近平读书少、智商低啊，是总加速师，没救了啊。这就是我的这个简要的评论。
感谢复旦大学博士、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现在旅居美国的邱家军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澳中因激光事件再生局域，中共恐扩大灰色地带战术。澳大利亚国防部指控，一艘中国军舰2月17号在北部边境海域以激光照射一架澳大利亚巡逻机，恐危及机上飞行员的视力。对此，澳大利亚表达强烈抗议与谴责，但却遭中国反控散布虚假信息，澳中紧张关系恐再升温。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一再在军事上发动类似灰色地带战术，挑衅意味浓厚，而澳大利亚除持续提出外交抗议外，应扩大与盟邦合作，抗衡北京的军事恫吓。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军方表示，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海军舰艇2月17号在行经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和新几内亚南部海岸边界的阿拉弗拉海时，对澳大利亚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发出军用级别的激光。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表示，军用激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明，中国海军行径是刻意的侵略行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指责中共不负责任，誓言澳大利亚绝不接受这种恐吓，并表示已透过外交和防务管道向北京提出交涉。不过，中国国防部不仅否认，还于2月21号反控澳大利亚军机迫近中共军舰，并投放声呐浮标，属恶意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隔日更进一步批评澳大利亚散布虚假讯息，称中方军舰在公海海域正常航行，符合国际法。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认同中国官方的说法。陈红告诉美国之音，
当时这架飞机离中国的海军的船是非常近，这本身已经构成了某种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用激光来进行测距无可厚非，浮标确实是比较带有威胁性的，直接就可以对海船进行骚扰。
对北京的指控，莫里森2月22号再提出回击，他说澳大利亚侦察机完全有权进入自己国家所属的专属经济区，并再度要求北京说明。澳大利亚国防部也说，当时澳籍巡逻机与中国船舰的距离处于对船只目视检查的标准距离，且声呐浮标是常见的侦察工具，不会危害船只安全。澳中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对此，澳大利亚网络杂志谈话引述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安全和情报研究教授布拉克斯兰德的话指出，澳大利亚军方普遍将他国船只发射激光视为敌对行为。布拉克斯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进一步分析，北京此举旨在吓阻澳大利亚停止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及南中国海等国际水域合法进行监视行动。澳大利亚应与其盟友透过外交手段坚定表达不退缩的立场，否则未来国际海域秩序恐遭损害。布拉克斯兰德说，
The fact that it's happened several times would suggest that it probably will happen again. And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diplomatic protests be made.
由于这类事件已发生过好几次，显示未来可能会再发生。我认为澳大利亚持续提出外交抗议很重要，澳大利亚国防军和其盟友也不应就此退缩，因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达成的目的。如果我们同意退让，可能对稳定性和秩序产生重大且持续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记者史密斯也同意布拉克斯兰德的见解，他2月22号撰文指出，中国只会更加频繁地在靠近澳大利亚的国际海域采取侵略性的灰色地带战术，中国军舰也将航向更远的海域，且做出深具敌意的行为，这将引发不可预期的冲突。灰色地带战术源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军事研究中心研究员雅各布森的研究，他说，中国在避免跨越战争门槛的同时，却利用各种手段来达成其政治目的，他将此类行动称为灰色地带， 其手段可能包含经济攻击、代理人战争、外国干预、网络行动及非传统和非常规的武力冲突等，是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混合战策略。对此，位于日本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表示，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就一直透过灰色地带策略试图渗透他国政权。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政下，采取灰色地带策略的频率越来越高。对此，他预期澳大利亚将设法与印太盟邦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陈佑华告诉美国之音，
对澳洲来说，民主、自由航行或是人权，这是不可妥协的部分，所以他们会尽力去维护，然后去 against China， 迎接更多像秩序享受 benefit 的其他国家，像是日本、印度，甚至是台湾，来应对灰色地带。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则说，中共近年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军机绕台及对南太平洋岛国进行金钱外交等行为，都算是灰色地带威胁。不过，即便北京在印太区域的行为可能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堪培拉仍会避免其抗中行动在短期内全面升级。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澳大利亚、美国的情报还有军事部门很清楚目前中共政权的思路。现在中澳之间的这种交手和缠斗，但是他并不想一下子把它升级，比如说召回大使、外交召回，他还是想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双方都暗地使劲，也不会让步，但是不至于一下子摊牌。
澳大利亚不仅近期与中国发生非安争端，国家安全也疑似遭到北京威胁。澳大利亚即将于今年五月举办国会大选，多家澳媒近期报道指出，中国间谍意图资助数名反对党工党的候选人，不过已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破获并阻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紧咬这传闻，指控工党收受北京贿赂。对此，中国严正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月11号于例行记者会上称，有关言论不值一驳。他强调，中方对于澳大利亚内部事务没有兴趣。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红也同意中国官方说法，坚称中国不会干涉他国的内政。陈红说，
中国从来不可能去支持任何一个竞选者选举，完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干涉。
但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佑华则认为，尽管很难提出确切证据证明中国试图干预外国大选，但他认为在印太区域，包含台湾、新西兰等国的大选，都曾疑似遭到北京的政治介入。即便澳大利亚已于2018年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及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等，以严防境外势力干扰大选，但境内的中国移民及澳大利亚媒体仍面临红色渗透的风险。陈佑华说，
华人在澳洲是很大的种族群体，大概占了澳洲人口的5%，其中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或是与中国政府千丝万缕关系，他们算不算外国代理人很难去定义，所以这是澳洲的法律体系管不到的地方。第二块可能就是媒体，很多的澳洲的媒体在转载中国新闻的时候，都是从中国的官方网站转过去，那些讯息都是经过中国的 censorship， 甚至中国政府会对澳洲媒体去施压，结果就是澳洲媒体报道中国会自动开始自我审查。
近年来，澳中关系急剧恶化。澳大利亚2020年因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及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导致北京不满，因而在年底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大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尽管两国紧张关系已持续好一段时间，不过，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佑华认为，受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以及澳大利亚持续升高的反中情绪等影响，今年澳中关系仍难好转。陈佑华说，
习近平在今年秋天挑战连任总书记第三任，在党内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假如权力斗争升高的话，中国的外交就采取对外强硬的立场，因为怕被政治对手留下把柄。澳洲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也是越来越强烈，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是个安全威胁。也因如此，澳洲的两大政党抗中政策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我对澳中关系比较不乐观。
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两国关系今年不仅不可能恢复，堪培拉还可能在政经等各层面加大对北京的反制。冯崇义说，
澳大利亚已经把市场多样化可以抵消中国的制裁或者是压迫，所以他不会放低身段，未来跟中国之间的对峙会是制度上的、思想上的、政治上的，也包括经贸上。
美国之音记者林国宏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